湖南一院委书记二十秒讲话全具大资讯。美对北京再出重拳，断供 EDA， 专家详解各种影响。美议员接力访台，秦刚举行记者会抗议，魏凤和发声有阴谋。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黄蓉。今日是8月18号星期四，下面是详细内容。8月16号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2022年房地产展示交易会开幕，中共院委书记邓碧波出席，他的发言很快在国内社交媒体爆红。邓碧波说希望领导带头买房屋，买了一套买两套，买了两套买三套，买了三套买四套。时政评论员黄鹤说这一段短短只有20多秒的讲话资讯量极大。黄鹤点出邓碧波这一段讲话背后有三重信息。首先是中共官员还是很有钱的，随便一个小县城的官员都可以买三四套房屋。当然不是院长院委书记，而是大量的乡镇街道的处级官员，甚至更低级的官员，他们能够买几套房屋，靠的当然不是人工。由此可见中共基层官员的富裕程度。第二重资讯是港民反腐根本就喐不到中共官僚体系的根本，一个院委书记就能够公开号召官员买多套房屋，显示他根本就不认为官员的隐形收入会是个问题，亦即是说他根本就没有腐败就会被查处这个概念。黄河认为这很重要，这讲明这个院委书记的脑根本就没有反腐的概念。这样一是就讲明反腐至少在基层从来没有进行过，一是就清查的概率细到没有人注意的程度。黄河总结说反腐运动一是就是敢以走形式，一是就彻底失败。第三重资讯是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确实不得了，需要官员来买房屋。黄河认为这是没有用，因为如果房地产不是由消费者支撑的话，那是坚持不到很久。关注政经话题的推特账号亚洲金融亦都注意到邓碧波的这段讲话，他评论说中国楼市破产了，六个荷包挖空了，开始挖领导的荷包了。这里的六个荷包是中共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范刚在2018年提出的一个大名鼎鼎的理论，就是夫妻双方的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都挖空自己的荷包，用六个荷包供这对夫妇买楼给首期。由这个理论就可见中国人背负房屋债务的压力。现在受清零政策影响，中国失业率高企，公务员大规模减薪，民企蜂拥破产，楼市破产之外，专家仲预料将会出现断供潮。海外时事评论人今年在去年12月在大纪元发表文章分析中国房地产危机，说过去20年内中共正是通过卖土地制造地王，抬高房屋价格，做无本买卖，反复收割韭菜，直此来拉动经济，并且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创造了一夜暴富的所谓经济神话。因此房地产始终被视为拉动中国经济的火车头，成为中国经济掟弯爬头的发动机。但是今年的北风一转就指出2017年之后房地产成为强弩之末，已经去到尽头。2018年中美贸易战，2019年外资撤离，2020年疫情爆发，2021年新生人口下降，都是中国房地产泡沫爆破的催命符。今年最后预告说高楼价不单止绑架了中国经济，还导致不结婚不生仔，令到中国生育率创43年的新低，结婚率就创17年新低。中共房地产赚的就是断子绝孙的钱。对中共来讲，房地产的稳定是关乎它的政权稳定。房产兴就经济兴， 经济兴就中共全，而房产衰就经济衰，经济衰就中共亡。美国商务部工业及安全局日前发表新的出口限制规定，其中包括用于完成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晶片设计验证的软件 EDA。 本台请专家详细分析了这个限制令带来的影响。美国最新限制出口的规定包括设计全山墙效应晶体管 GAAFET 结构的集成电路所必需的 EDA 软件，以金刚石同氧化镓为代表的超宽频半导体材料，燃气涡轮发动机使用的压力增益燃烧 PGC 技术。台湾经济研究院总监刘佩珍向本台表示，美国仲配合建立美日韩台晶片四联盟，再加上美国日前推出的晶片法案，当中亦都有一些将中国踢出局的附加投资条件，所以这种种加起来，其实还是看起来美国对于中国半导体的封锁行动是持续的，而且在力度上是持续加大。但是刘佩珍指出，新规则影响的是中方的未来，短期内的影响并不会太大。他分析说，限制出口的金刚石和氧化镓是第四类半导体材料，而第四类其实目前大家都是在非常早期的起步阶段，所以美国是先做一个预防性的措施。今次切断供应的设计 GAAFET 结构集成电路所必须的 EDA 软件，影响的是3纳米以下制程，中国国内厂商目前还忙于攻克5纳米和7纳米制程。刘佩珍认为，如果中国厂商要和海外厂商合作的话，会首先影响南韩的三星，因为三星目前在3纳米制程是导入 GAA 的部分，所以这就会比较有相关性的情况。而台积电其实是到2纳米才会导入 GAA 的部分，如果中国要采用的话，其实影响会比较后期。刘佩珍表示，美国现在对中方半导体先进制程的封锁更为全面，因为除了先前在半导体的设备之外，现在还包括了 EDA 未来的相关的一些工具，甚至配合了其他核心的关键晶片，现在还是由美国所掌握。所以在这方面的话，目前看起来的确会令未来中国它在半导体发展的国产化都会受到比较大的进程干扰。亦都有分析指出，美国新限制令除了围堵中共之外，亦都是刺激南韩，因为南韩对中方的态度比较暧昧，令西方民主阵营对中共的围堵出现破口。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家龙向本台分析说，南韩最终还是会站在民主阵营的一边，因为和美国作对的话，南韩的晶片产业将会是死路一条。继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之后，参议员马基亦都率团访问台湾。16号，中共驻美大使秦刚举行记者会抗议。秦刚说，美议员访台是严重侵犯中方主权，而美方就表示，按照三权分立原则，行政部门和立法部门独立运作，国会议员访问台湾符合美国长期的一个中国政策。秦刚说，北京将美国国会视为美国政府的一部分，希望美方停止升高形势紧张的言行，并且说希望佩洛西是最后一位访问台湾的议长。同一日，中共国防部长魏凤和在第十届莫斯科国际安全会议上发表视像讲话，说搞台独分裂是绝对没有好下场的，外部势力干涉是绝对不会得逞的，并且说中共军队不惧怕任何敌人，有战胜一切来犯之敌的信心和勇气等等。台湾海南大学国际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向本台表示，在中共配合连续对台湾军事演习进行武吓而做的民工。陈文甲指出，近年来中共的霸权扩张引起美日同盟甚至整个西方国家的围堵， 中共想借助中俄之间的战略合作进行反围堵，所以魏凤和选择在莫斯科发声。战狼免不了要拍档，所以他现在要和俄罗斯这一匹狼拍档，再加上北韩这三匹狼联合力量起来对抗西方国家。陈文甲认为，就中共国内来讲，习近平正处于二十大连任的关键时刻，为了保他连任成功，他亦都需要在国际间展现强硬，才能够整合国内各方面力量。我想他在连任之前，台海局势还是会呈现兵凶战危，但是实际上我还是提到他不会破局，因为破局的话就可能衍生美日同盟的介入，如果美日介入的话就是擦枪走火，这样反而不利他的连任，因为我觉得他的连任是来自于内部的稳定和支持，如果引起台海的战局的话，其实不明朗因素太高，反而会坏了他连任的大事。中国疫情持续在多地蔓延，最引人关注的是海南三亚连续多日新增感染过千宗。16号三亚吉阳区委书记被免职，而且同时正鸡鸡被封控了个几月的广西北海15号爆发了大规模抗议。17号北海市银海区的冯先生很高兴地向本台表示，16号已经可以出去了，市场各方面就好像过年一样，大家都带相机出来。有中国大陆媒体在16号晚报道了北海解封的消息，报道说北海官方在8月15号晚宣布，由16号零时起全市全力转入常态化疫情防控阶段，但是就未有报道民众抗议的情况。网上传出的消息显示，8月15号北海被封控小区的所有居民都冲到社区门口和广场要求解封。冯先生向本台记者说，忍无可忍了，低风险区已经过了这么长时间了，按照国务院发出的消息，低风险区7日解封，到第20日还不解封，你是什么意思啊？将人问在这里，物资什么都没有，真是搞到人都癫。因为小港那边的渔民封海期结束了，15号那天很多人到政府到社区里面抗议，区长都来了调解了，16号12点就可以出海了。城区的一位居民向本台记者表示，目前除了景点还未开放，其他的封控限制都取消了，海边景点还未开，街上是可以的。网上的消息显示，提前在群组里面宣布取消核酸采集样本。15号晚9点，一位叫马鞍堂队长的人在马鞍堂群组里面说，所有分场的规定时间、封场的物理隔离物品、人员全部撤除，马上执行。到夜晚10点20分，一位名为卫健委王业胜的人在卫健委群组里面讲了三次，听日海城区、银海区大规模采集样本取消，还说好消息会继续来。咁显示佢哋亦都厌倦咗呢一种封控模式。有网友评论话：祝贺广西北海沦陷区人民抗争共匪胜利。另外有网友话：当年农业税亦都系喺广西农民吊死活埋一啲乡村官员之后被迫取消噶。中南海被吓亲，嗰度系胡温嘅公路。亦都有网友话：我觉得比起北方人，南方人更有血气，特别系广西人。有骨气，未来全国人民做榜样就靠你们了。中国持续罕见高温干旱天气，官方传媒央视已经连续多日发出高温红色警告，截至15号下午4点，摄氏43度的高温都已经入不到中国高温排行榜前10名，江苏一些地方的地面温度一度超过摄氏70度，干旱令重庆51条河流断流。受酷热天气影响，出现了一些令人咋舌的现象。中国大陆媒体报道说，顶得住撒哈拉沙漠摄氏70度高温的耐热植物仙人掌在南京就受不住当地酷暑而枯萎，而且奄奄一息。 河南信阳居民方女士购买的三猛基韦虾，一个钟头之后全部死晒，仲有六只熟咗变成红色。方女士话系放喺车位后座热熟噶。天气预报当日气温系摄氏41度，而长沙嘅酷暑令到放喺车尾箱嘅硬壳行李箧都软化。呢一啲现象就令到有人怀疑中共天气预报数字嘅真实性。受酷热天气影响，重庆51条河流断流，24座水库干涸。重庆市应急管理局话，该市已经有31个区县传出旱灾，累计受灾人口超过60万人，农作物受灾面积达到36700公顷。据中国气象台预报，未来10日，江淮、江汉、江南、四川盆地同埋陕西南部等地区仍然会持续出现高温，呢一轮高温至少仲要持续10日左右。以上就是今日带俾大家的内容。有时事评论人士说，中共房地产赚的钱就是断子绝孙的钱，又说房产兴衰均是到中共存亡。观众朋友，你又怎认为呢？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